好，我们翻到450页啊，第868节这里。那各位，这一章的章名哈，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好、更好与最好，价值完成相对的竞争"啊。那一开始啊，这个鲁伯有的时候他都会感觉到一些讯息啊，然后他就在想，是不是书名哈？后来塞斯啊就讲了哈，新的一章。好，更好与最好，价值完成相对于竞争啊，请等我们一会儿啊。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以某种方式，都可能被自己或其他人当作理想主义者，但在这些书页里，我们显然曾向你们展示几幅离理想甚远的社会与政治现实的画面啊。那再讲前几章啊，因为我们讨论了很多。所谓的偏执狂有没有啊？所谓的这种狂热分子哈，就是把他们追求理想的手段合理化了。那塞斯叫他们是狂热分子。好，那我们曾经试着为你们大略描写出许多的信念，他们颠覆了你们作为个人的私人健全权性，并且促成了目前流行于群体世界的非常明确的问题。那塞斯其实在跟我们讨论很多的一些隐晦的信念。好，我们信念大致上可以分两种，一个是很明确的，你马上可以讲得出来的，你可以去探索到的信念。可是啊，有一些信念的建立，就像我刚刚在讲，我们有很多的次人格啊，会被你把它扫到旁边去，把它隐藏起来，而他们其实还存在，而他们也带着他们的信念系统啊，同时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里面啊，躲在那个角落，它并没有消失。所以其实有很多隐晦的我们还很难发现的一些信念啊。那塞斯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细腻的鬼啊，细腻的鬼，七月到了啊，细腻的鬼，他竟然都能够看得那么样的啊，这种细节的地方啊，非常隐晦的地方，他都会帮我们指出来。那在停顿这里再说一次啊，很少有人真的由一个邪恶出发点去做事，这句话非常重要。好，很少有人真的是因为故意的啦，我就是要做坏事，我就是要陷害你啊，我就是要去犯法啊，我就是故意要杀人，我真的很无聊，我去杀人啊，其实不是的啊，不是的，在医学、科学或宗教里的任何不幸的情况，并不是来自任何想要破坏理想的坚定意向，反之，却是因为人们常常相信，在追求理想的过程里，任何手段都可以被合理化。啊，像医学、科学会或宗教啊，各位，我们其实也听多了，有没有？医学上有很多的实验，是不是拿很多其他的生物在做实验？好，那可是他说，我是为了人类这个生命哈，这个生物的一个存活的问题，所以我可以去牺牲其他生物的生命。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因为人是比较高贵的，好，人的这个生命的存在是比较高贵的，所以我可以拿其他的生物做实验。好，来为人类增加啊这个人类的福祉。那你看，像宗教在以前，你要是叛教的人，下场很凄惨，有没有？啊，你要是在宗教里面认定说你是邪门歪道的话，哇，你的下场很凄惨的。可是他们也是用着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口号，啊，我们要维护我们这个宗教的一个所谓的正当性啊，所以其他只要跟他不一样的，都是不正当的那一派，所以要把它歼灭掉。所以他说在你们的社会里面，当科学仿佛背叛了你的时候，那是因为他的手段配不上他的意向，如此的配不上，并且违背了科学的主要目的，以至于那些手段本身几乎等同一种未被认出隐伏的反科学态度。好，我念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有很多科学家啊，因为在受训的时候，他们必得要按照所谓的一些流程啊，而且这还是 所谓的专家学者所定定下来的一些实验的流程，你必得要照着这样子做。可是我相信有些人内在的一个声音啊，一定是觉得很矛盾的啊，很矛盾的。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实验啊并不好，可是他却又没有办法不照着这样子做啊。那比方说了，我们究竟拿哪一种动物来做实验，我们觉得比较不残忍？那我们最常拿的像小老鼠，对不对？我们说老鼠的什么基因什么跟人类什么什么比较接近，是吗？好，是这个说法嘛，哈。然后我们觉得拿老鼠做个实验，杀死一只老鼠，跟捏死一只蚂蚁、踩死一只蟑螂，相去不远啊。好，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哈，好像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是为了要拿它们做实验，好来啊，这个帮助人类的健康。好，这就是有一个非常理想的目标，以至于让他觉得他可以说服他自己这么做。可是刚刚这句话说有一些隐伏的反科学态度隐含在你在做这些实验的过程里面。好像这些科学家们或是这些所谓的这些在做实验的人，也许他们心里面是有一些声音的，好，可是他们会把它隐藏起来，因为为了他们的理想，好，为了要达到那个理想。那那天也听到这个徐志讲到一个例子，我在网络上我也看到，啊，因为在讲一些所谓的药物成瘾啊，饮酒喝酒成瘾然后抽烟成瘾哈，等等一些瘾头的人哈，那就讲到有一个实验啊，就说他们把那个海洛因放入在水里面哈，然后那个小老鼠它所处的那个环境是非常。这个让他不愉快的，就是把他关起来，也没有任何小老鼠可以互动，然后他就会去，喝一点那个水，喝完之后，哇，这个晕晕然的，很舒服的，于是他就很喜欢，后来就沉迷了，吃那个海洛因的那个，那个水，他就开始沉迷了，就很想要。可是他们另外一个实验是，他给那个小老鼠啊。非常好的环境，还有其他小老鼠家人在一起，好，所以就是一个家庭环境，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好，给他们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还可以玩游戏，好，还可以干嘛的，还可以互动，好，然后你看太太小孩什么的，好，都在身边，好，完整的家庭环境。你知道他的那里有海洛因的那个水哈，放在那里，他们没有一只老鼠会去喝，他们不会去碰它。好，后来他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当一个人内在是幸福、快乐、美满、满足的时候，怎么会想要去吸打海洛因？怎么会想要去用毒品？他们是得了一个这样的结论。那换句话说，其实喜悦快乐、满足，本来就是一个人与生俱来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的配备。可是我们往往在追求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取向不一样，以至于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好，当我们越来越不快乐，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好，我们为了要面对明天，好，面对接下来的日子，面对工作，好，面对我不得不去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再振作起来呢？而能够在一边做着很不愉快、很不喜欢的事情，然后还要有耐性的，好，去面对这个不愉快。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四有一个新来的癌友，他是口腔癌。好，那一看我就大概知道他的一些原因。后来他不太愿意讲话。他本来就比较陌生怕生，很多男人本来就不喜欢在陌生的地方讲话哈。那他的太太就替他讲，好，那果真不出所料，就是他是一个很少回家抱怨的人，可是他会在下了班之后找同事喝酒抱怨，喝酒聊天的时候这个做一些抱怨一些事情，可是回家来的时候呢，他就不吭气不吭气。那后来太太也发现，其实这个先生应该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太太的压力，因为这个太太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什么事情都想得很开，所以 他一定会最常去跟先生讲什么话？对，你不要多想，你想想这个，有无？啊，日子就是安尼过嘛，有无？啊，一天过一天嘛，卖想遐多嘛。那可是先生为什么要下了班回来一定要喝酒？因为口腔癌哈，一般讲出来的原因就是喝酒嘛、嚼槟榔嘛、抽烟嘛，而这三个他一样都没有缺嘛，一样都不缺。我们一直闻到什么炖中药的味道，当归哈。那工作人员已经在炖汤了，是吗？当归汤。好，那当你一句话说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假如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哈，然后你看到你先生回来，愁眉苦脸的，好，他正想讲说，哎，今天老板，哎呀，卖想那多啦，啊，提人的薪水你就较忍耐一个呀，无变喏，有没有？卖想那多啦，啊，就还袂够，你就叫伊卖想那多。好啊，有时候先生讲真的很愿意讲，讲个几句话，太太是讲，哎呀，我阿未说，哇，啊，迄个电视吼，伫要播什么戏啊？好，卖搁讲啊啦，哎呀，讲啊真足烦的，有无？啊，假如先生真的开始讲一两句，这个太太也不耐烦嘛，因为她也没有受过谘商训练嘛，哦，她也不是会倾听的人嘛，啊，就我们这个受过训练这么多年了，也不一定真的每一次都很耐心倾听啊。好，我曾经就听到两眼发直，然后那个客人说：“老师，你睡着了吗？”我说：“没有，我没有睡着。”因为上面好几个已经接着几个下来了，哦，那真的要出神了，啊！所以，当这个先生他为什么会有瘾头？啊，他不能够不喝酒，他不能够不抽烟，不能够不吃槟榔，为什么？他必得要用着一些方式来疏解他的心情。来替代，好，来替代他的那些不愉快的心情。他想说把这些东西都发泄在这些东西上，就是，对吗？喝酒嘛，对不对？嚼槟榔嘛。我上次不是有讲过，有一个工人嘛，骑机车撞到我的车嘛，啊，那警察还没有来，他就忍不住了，我先行李不会昏起来哦。哦，那机车，对吗？我机车就放在这啊，钥匙也在这啊。我说警察还没有来，你要走掉了。他说：“我要去买烟，我要去买烟。”我要去买，我买回来，就后来一九测，啊，第六次九测了。所以呢，我们到警察局做笔录的时候，你就看他手铐在那里。好啊，那个人就是工人啊，好脏兮兮的。可是我就觉得就是一个，那么会赛海，应该是他没有什么机会，也没有好好念书，人生没有太多选择。啊，然后也不是很聪明，啊，但是很善良，啊，一路走来，然后呢，我就忍不住，哎，你知道，警察还在做笔录，我就跟我女儿两个人在，哎，我们皮包里面有多少钱啊？啊，那虽然是他应该会怎么样哈，可是他也没有保险，然后我说你有没有受伤？没啦，没啦，天哪，哎，明明就破皮啊，哈，就，一般人会怎么样？因为哦，家庭一定要给医生啊，他希望。要得到补偿，可这个人没有了，没事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好，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说：“啊，你酒干未使顿起身再啉，好，你伫做工个，你伫骑车会使卖啉无？”你知道他回我一句话，他说：“你去那个太阳下面做工，你就知道了。”哦，他讲这句话哦，我就无言以对。好，他说你在那个大太阳下面做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得怎样，你得爱啉。那些警察都看到这些工人，就知道是不是离那个保利达批那一类的什么的，其实也不是哎，他们就是真的要喝点酒，啊，不知道喝什么酒这样子，啊，然后已经被酒测了嘛，所以他坐在警察局也非常自在，把手铐在椅子上，我就跟我女儿有点懊恼，天哪，我害他被铐在那里，啊，可是我女儿说，妈妈，你有想过，今天还好他是撞到你的车了，啊，那你都不会怎么样，你还拿钱给人家。好像给他补贴一点这样子，就那也不拿，好，他不拿，那我也知道他没有保险，他没有保险，后来保险公司问我说没关系啦，我自己修，我自己修，啊，那你要教他怎么赔，啊，他之前被抓了，他都是去做劳役服务啊，因为他也没有钱啊，那他就劳役服务嘛，我想他劳役服务也做的挺多的，就不用再做了，后来我就跟保险公司说，那算算你写个和解书就好，我自己修理。好，那车厂一估，哦，被请两块，我来不要给，我没有保那个车体险， 因为那个车已经有几年了，所以我没有保持提醒。OK，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我打从心里很感谢他，他一定又帮我出了气，他一定又把我的一个能量给释放掉了，所以我是感谢他的。好，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不得不啊，面对一些不得已的感觉啊，不得已的感觉。所以很多的这个实验，刚刚在讲那个小老鼠的实验嘛，假如这个人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满足，他干嘛要去吸毒，对不对？他干嘛要去杀人放火，好日子放得不过，他干嘛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又回应到一开始赛斯就说，那像有人真正是因为邪恶的理由去做一件事情的，一定有他的背后不为人知的道理嘛。那我也相信每一个所谓的科学家在做实验的时候，他们未必是真的这样子泯灭人性的哈。看到小老鼠，说明他是很爱护动物的人，那你想他拿动物做实验的时候，他又会有什么心情？更何况他们也不只是拿老鼠做实验嘛，对不对？好，那这里就提到有一种隐伏的反科学态度。所以基本上很多科学的实验，它其实背后也是带着两个很极端的一种信念系统，对不对？好，也带着不一样的一个信念在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好，他说当然这同样也适用于医学哈，在他想救人命的高贵目的里，他的手段常常导致不高贵的实验，以至于生命为了救更多的生命而被消灭。在表面上这种手段有的时候显得令人遗憾，但却是必要的，但是更深的暗示则远远超过了任何暂时的利益，因为透过这种手段，人看不到生命的神圣，而开始轻蔑地对待生命。什么叫轻蔑地对待生命？你看以前的希特勒就是一个代表嘛，啊，日耳曼民族就是高贵的民族嘛，啊，犹太人就是低贱的民族嘛。那当你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你知道正义感是什么？正义感就是含着所谓的对所谓的错的一个极端的分别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它是非常明确的分别的。那各位这很打击我们的，我们从小不都是一直被教导的说这样是对的这样是错的吗？可是现在我们却开始不敢随便下判断了，因为你在下判断说这是对的还是错的，这背后有多少的一些细微的理由你是必须要去考量的。你看讲到医学有没有常常有新药出现的时候拿谁做实验？拿那些犯人哈，拿那些所谓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人民，还有呢拿那些重病找不到医治方法的走投无路的病人，他告诉你说你要试一看这个新药，我不保证说这个新药会有什么结果哦，可是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你反正也无路可走了嘛，对不对？你很清楚哦，你也无路可走了，那你就试试看嘛，免费耶！很多标靶药物是这样子，很多标靶的药物还不是免费的，还贵得不得了哎。可是他也不知道那个结果会怎么样，他只能拿你来实验。他为什么要拿你实验？拿你脆弱的、不知所从的、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对自己的健康完全失掉信心的人，你就是他最好的实验对象了。有的人标靶药物不是吃了一大堆的标靶药物，然后又花了一大笔的钱，最后也没有保证他一定好啊。可是也不知道在身体里面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谁知道？谁知道？有些反应可能也不是这一两年看得到，对不对？有些反应可能是好多年之后才会开始慢慢出现的反应。我们其实听到了很多这些例子啊，可是你知道有很大的利益团体让我们不能够说出实话。假如你说这个药物没有出路，那这些药商赚什么？那这些药商假如没有拿没有做过实验的证明，他也不能上市。但是他能够拿谁做证明？最好的证明就是活体实验，拿人来做实验。你吃我的药，我免费提供给你这个，反正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嘛。你变成这个样子了，对不对？你试试看，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听起来有没有非常的有理想、有目标？为了要拯救更多的人，然后还告诉对方说，其实你也参与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你要不要为全人类奉献 你的生命啊，那你就会是一个能够名传啊、名留千古的人啊，你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我们常常受到这些观念的蛊惑耶，有没有？我们都觉得，哎，对呀、啊、对呀、啊，是啊，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那谁是那一群该牺牲的小众？好，谁该牺牲，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赛斯反对死刑。啊，你去结束另外一个人生命，只因为他结束了别人的生命，你用着同样的方法在结束生命，只是用着不同的理由。可是你用这个方法，你曾经有阻断过杀人这件事吗？没有啊。现在有个越演越烈啊，今天还听到广播说接下来英国也应该会发生一些事啊，哦，都在法国啊，在德国啊，哦，他们现在在等着说英国也应该会有啊，啊，这些恐怖分子。你有想过，假如欧盟是一个原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啊，那么这些恐怖分子就像是病毒一样，你一直不断的拿各式各样的新发明的药物，好，想要让你的身体更健康。啊，可是想要去杀死那些病毒，可是这些病毒会怎么样？啊，会有抗体，对不对？这些病毒会自己再发展出一个对抗药物的一个反应。于是你杀不死这些病毒，你不让我存活，我有了危机感，那么我就更壮大我自己，我要想办法壮大我自己。有没有像现在的恐怖分子？是吗？他就好像是我们每个人哇，都说他们是很坏的人，好残忍呐，应该把他消灭掉。你消灭别人的生命，你如何保障你自己的生命？所以假如你自己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你千万不能够叫别人做，有没有？假如你自己是一个非常不爱念书，每天晚上下班回来八点档韩剧你一个都不错过，然后你叫你的小孩子一定要好好的去念书，一样的道理啊。你明明就跟你的孩子讲啊，就念书才有出路，好好的念书，你爸爸妈妈过去没有这个机会。可是爸爸妈妈，那你现在有机会啦，那你要不要买一本书来看看？好，爸爸妈妈只会说我过去小时候没有机会，可是爸爸妈妈现在有机会，我可以买书给你念。可是爸爸妈妈也没有继续在成长。其实很多的小小的细节都在我们生活里面一直发生，我们一直不断的非常矛盾的啊，有很多隐伏的啊，我们自己看不见的一个信念在作祟，那它只好让它变成一个实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让我们得以有一个具体的结果来反省我们自己，否则你根本没有机会反省到你自己。好，所以我们的周遭都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生活里面都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事件啊，或者它很轻微的就这样子掠过了，可是也许给你留下了一些感觉，那么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会不会都是那些隐伏着的那些信念，对不对？你看不见的那些信念，你不想面对的那些信念，这些都是一些机会，对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代癌症团体，常常有癌友就说我要试这个标靶药物，我要试这个药物，我又不是医生也不是护理人员，我也不能够这样说你不要试，我没有办法这么说，我只能说你可能要自己做选择，对不对？你可能要自己做选择，但是我能够提供给你的协助，啊，就是我们如何加强我们对身体的正面性的信念，啊，我们如何来加强对身体的这个信心，我们如何相信奇迹无所不在，啊，我们怎么来相信，啊，我们怎么样来一起学习像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观念来建立内在的一个对身体的信心，我只能够提供这样的方式。好，那至于你要不要去当白老鼠，那你就要自己决定了，对不对？你要自己决定了。好，所以很多人在得了比如说像癌症这样的重病，他们真的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疾病乱投医，有没有？好，因为你心慌了，所以你真的是要面对找什么药物找什么方法治病，还是要面对那个心慌的自己。我们说是因为心慌才会乱投医，对不对？可是你真的想要来好好的面对你自己现在的一个状态，你真的要花功夫的是面对你的心慌，你内在里面的慌张，你要怎么去面对它？好，接下来 你们常常会姑息相当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如果认为他们是为了更大的好处而做的话，你们有去找明显恶的倾向，以善与恶的力量方式去思考，而我相当的肯定，好，我们许多读者都确信恶的力量，恶并不是以那种方式存在，那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仿佛是理想主义的人会参与十分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同时却告诉自己这种行为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是达到一个好目的的手段。我这一段相当重要，你对人心有十足的信任吗？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假如这个男的穿得很邋遢啊，假如他的样子长得很丑陋，你对他会不会保持距离？你会不会开始怀疑他可能是心怀不轨？当他靠近你的时候，你要干嘛？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一个自然的反应？你要干嘛？对，假如对方是一个衣冠楚楚的人，他靠近你的时候，他面带笑容，你会怎么样？啊，有什么事吗？我们内在里面有没有充满了对所谓眼睛看到的这个外在现象的很多善恶的分别？有，当然有。你看，像那个骑摩托车的那个要去买烟，我就马上说啊，你也瞪来过啊，有没有？我们第一个反应啊，那个照啊，我给查回来的啊，他就啊，我掐不接啊，我说行嘛，看不接啊，有没有？很习惯的立即的反应，好，这就是我们心里面其实一直都有隐藏的，从小到大学习来的所谓的好坏啊、善恶的观念，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没有错啊，没有错，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迷思是来自于我们一直以来对善恶的分别心，好，我们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的一直在合理化我们所做的事情，合理化我们的行为。好，我们以前在教育观念上面，我们常常说我打骂你就是为了你好吗？对不对？打骂小孩都是为了小孩好吗？对不对？那现在有学新时代观念的父母亲就会，我打骂你是为了我出气，因为我自己有情绪没搞定，啊，打回来之后再跟孩子啊，对不起对不起，早上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情不好，不是因为你的问题。好，那小孩子会怎么说？对，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小孩，已经挨打了，你怎么办？好，小孩就会说嘛，对呀。没关系，我原谅你，啊，反正你们也没当过父母亲，你们也蛮无知的，啊，没关系，我原谅你，这还算是好事，对不对？好情况。可是有的时候呢，小孩子就会说，那你要不要去学一下情绪管理的课程？对不对？你要不要去上上课？你要不要好好的自我成长？对不对？可是这也是有一定年纪的人才说得出来啊。假如这些小孩子年幼无知，就等着当受气包啊。当受气包，好，太多了，所以我们好好的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常常不知不觉的在善恶对立的观念里面，好，在那里迂回着。不要讲善恶，讲对错，你一天到晚就是在衡量你自己做对了没有，有没有做错。好，我这么做是对的，我这么做是错的，我一天到晚就在衡量，哎，我讲出这句话，哎，我会给你造成什么印象呢？啊，我是个执行长哎，我还这么三八这样讲话，啊，口无遮拦啊，那你会怎么看我？你讲完之后很爽，对不对？讲的时候很爽，讲完之后好懊恼哦，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为什么？因为背后有一个，啊，有一个信念，什么样的表现是你应该要有的，什么样的表现是不好的，所以你心里面马上立即充满了对自己的批判。好，我们不允许自己犯错，不能够讲错话，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随时活在战战兢兢的感觉里面。所以上个礼拜我讲了一个观念，有没有？假如你的心里面还存在着对完美的这个观念，那么你永远都会批判，永远都在比较，你永远都有一种迷思，好，还要更好，我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虽然你知道你达不到那个完美，但是你内在里面就是有一个不知不觉的动力，一直要你还要更好一点，还要更好一点，有没有？啊， 然后上礼拜我去录新的一套的冥想 CD， 哇，他们很惊讶，三个小时里哈，其实第一个小时还先听听看那个他们帮忙做的那个配乐怎么样再听，而且其实我也在酝酿那个心情，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啊，一个很棒的台北之音的广播电台哈，他们租他的录音间，然后一进去六个主题，哦，不到两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就竟然就把它录完了。然后我在讲的过程里，其中是讲完第二个主题之后，就是出来透透气，好，然后去上个厕所。但是因为冥想，我虽然有稿子，但是各位你上了我的课也知道，在引导的时候眼睛都是闭着，我不是照着稿子念，眼睛闭着你要感觉，那有时候你讲的也不见得会跟稿子完全一样，对不对？然后我就会留意到，哎呀，咬螺丝了，哎呀，这个字没有很清楚，哎呀，这个内容没讲好，马上就给你来。结束之后，我就每讲一个主题就要停掉，我就问他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哇，那好令人安静下来哦，啊，因为那个录音师啊竟然没睡着，因为旁边那个编辑坐在那里，两个人可以互相稍微比例一下，提醒他不要睡着了。我之前在录我那两套 CD 的时候，后来那个录音师没有办法帮我做一些小瑕疵的整理，是因为他只要一听就睡着了，他没有办法修，我必得要自己听几分几秒哪个地方你要修什么东西，我要把它标出来让他帮我去修的，我觉得我也要非常费力的努力保持我的清醒，可是那些在听的人他就很难保持清醒。但是那天就这样子录完了，我就跟他讲，哎呀，有一些瑕疵耶。那我们这个编辑也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各位你知道所有的赛事书所有的早期课，这位编辑是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的，翻译出来的那些句子他还要跟翻译者说，哎，这个句子这样表达不太顺畅了，你知道他有多少功力？我说哈，我要安排他们翻译完了哈，他跟编辑哈来做一些讲座，像我上次安排的一样，我不能够让他们老是哈闭关哈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好，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只有他们会吹毛求疵，好，在小小的范围里面对每一个翻译的句子跟啊在那斟酌嘛。可是我说朋友，你们的这种瑕疵哈都变成我们很大的一个福利。所以我们才可以把这些书看得这么样的流畅，他们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联。他说我就一直很佩服这个编辑，但他竟然也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吹毛求疵的人，他跟我讲说，强生不会，录得很好，很流畅，非常好。他这么一讲我就安了一半的心了。他说强生你也很追求完美你知道吗？我说真的吗？我哪有，明明就是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嘛。然后后来我心里面有一句话说，你看问题就是在这里，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你在追求完美，好，问题不知道你自己原来是一个这么在乎小瑕疵的人，我还以为我不是呢。在某些事情上，某些事情上，那各位，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罩门？会不会啊？你有你非常在乎的事情，你就根本就忽略掉了，原来你又在挑剔你自己了，啊，原来你又在跟人家比较了。好，假如你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要追求完美的人，你都不知不觉的在跟人家比较，一定要做得更好。哎，我这个又没有搞好，好，这叫自虐。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有自虐的倾向，好，自虐倾向，直到把自己弄到病里，才会开始，哎呀，赶快收手一下，好，你才有机会开始做一个反省的。好，所以我们接着看啊，在9:32这里。那就是为什么狂热分子会觉得他们的行为可以被合理化的理由，因为你觉得，哦，我这是为更大的人类的福祉而做的，好，找到一个正当的借口。当你沉浸在这种黑白分明的想法里面，就会很对不起你的理想，每一件不符合理想的行为都会开始在它的核心处瓦解那个理想。所以你在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只要你的手段不对，你就瓦解了那个理想。我说过好几次，如果你觉得没有价值或无力去行动，而你是心怀理想的，那么你也许会开始觉得那个理想存在那么遥远的未来，以至于你必须采取本来也许不会采取的步骤去达成它。而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个理想总是受到了侵蚀， 如果你要做到一个真正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你沿途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必须要能够配得上你的目标。哦，老实讲，一点都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有没有？比如说考试，大家都在作弊，明明知道这个题目很难，这个老师简直就是刁难学生嘛。那有人叫我出考题，可是要是我这个题没有考过的话，啊，我可能又要再等一年。可是后来你发现，大家都在作弊，你要作弊，要哈，对。啊，你就作弊了。然后呢，做完毕之后呢，懊恼，也许你真考过了，好险考过了，对不对？可是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有人得了红斑性狼疮，啊，有人得了一些自体免疫功能的疾病，自己攻打自己，它就会变成你的一个生命里的无法忍受的瑕疵。啊，这当然严重一点了哈。我本来就不想当一个理想主义的人，无所谓。好，本来好，我觉得这反正也没有伤害到别人嘛。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充满了这种小小的瑕疵？好，可是我今天我一定要考上，因为我一定要有这份工作，我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赚钱。于是你偷斤减两，有没有？好，你为了要赚钱，也许在卖东西给人家。好，你看像那些把馊水留在来回锅的，是不是都是？好，他为了要降低成本，而且他们做实验，反正对身体也不会怎么样。啊，合理化了他的手段。啊，从小到大，从小事情到大事情。对。好，可是还好，蔡司有说，啊，你会有自然的罪恶感，来提醒你下次不要再犯。所以做过一次弊之后，下次再怎么样你就不要作弊了。考不上就算了。其实你在面对谁？你只是在面对你自己内在的良心啊，在面对你的自然罪恶感，你只是在做出一个选择而已。好，所以我老实讲，一点都不容易。谁没犯过错啊？好，谁没有想要达成理想，而真的在中间有很多的瑕疵出现？为了完成理想，有些小瑕疵有没有？有啊，会有啊。好，但是。它就是我们的学习的经验，学习的经验。啊，也许我们在每一次的瑕疵里面，我们有了一个自然的罪恶感，于是也许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下次不要再犯就好了吗？好，我下次不再犯。好，我尽可能的不再犯。好，没关系，反正我不是要过一个完美的人生。啊，但是我一样可以有我的理想。而我尽可能在学习，我为了要达成理想，我不要合理化我的手段。好，当然唯一的建议就是你不可以伤害别人的身体。好，于是我们的小小的瑕疵也可以在我们的良心容忍范围里。啊，这当然我们可以在内在里面去啊达到一个平衡，我们叫做自我圆满的。好，啊，真的不容易哈，真的不容易，小事情，在你们的国家哈。自由企业体系是尽在奇怪的源头里的，它建立在每个人都有权去追求有价值且平等生活的民主信念上，但是那也变得与达尔文适者生存的概念连在一起，于是就每个人必须追求自己的好处而牺牲别人的信念混在一块连在一起了，也与任何既定的族类成员是在彼此竞争，而每个族类更进一步又是在与其他族类竞争的十分错误观念里连在一起，有没有？我们的经济体系啊，我们的民主国家，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啊，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个富裕的权利。可是，我们这整个世界，这个所有的最多的财富是掌握在最少数人的手里，有没有？大企业并购岌岌可危的小企业。可是我们却从来不是大企业愿意拨点什么样的资源来帮助小企业站起来，我们不是这样子做，啊，我们不是这样子做。甚至你看现在越来越大的连锁大超商，那些小商店哪一个还存在着？没有存在着啊。可是我觉得我们台湾啊， 很多地方都没有特色。可是假如在我们的小小乡镇里面，你看这些以前的旧的小商店要是还存在着，有没有很有味道，很有情感？现在开始有人在做这个事，有没有把一些旧书店留下来，把一些老房子留下来，好，把一些过去的一些有特色的小商店再让它起死回生。你会看到它这些东西在一些小地方开始出现了。好，那我这次上台北，我就到信义计划区那边，有一片原来是这个眷区嘛，好，就是他们把那一片老房子也留下来。啊，我走到那里，以前我爸爸一大早都带着我到那里去找这些阿兵哥做那个馒头，有没有杠子头、葱油饼，都在那里买。好，那现在那些房子还留着，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可是我跟着我妹妹走到那里的时候，哎，我就好想念我爸爸。啊，我爸爸就会带着我到那里，一大早到那里去买好好吃的杠子头，好好吃的馒头，啊，那个都是老阿兵哥才会做的嘛。哎，结果那些房子留下来了，在台中也有，你们知道吗？在美村路哈，公益路那附近有叫 Fantasy， 那个范特西啊，他们也是，范特西中西街，对，中西街那里有很多老房子，啊，并不是很大一片，他们在整理。好，那边有一带，还有那些好像在假日有一些小农，啊，或是有一些什么自己小农，他们就会在那有市集。好，你看在一个这么繁华的都市里面，好，开始有这些小小的带着情感性的因素，啊，情感性的因素，把以前的这些有特色的一些小小的文化传统，还有也同时包容了现在的所谓的很讲究的文创，有没有创意商品啊，也开始把它留下来了。那我觉得是很不错。像台北，各位你就可以去那个松烟，是不是松烟啊？
松烟文创。
哎，对，松烟文创区，然后有光点电影院，最近在演《红白蓝》那个奇特劳斯基的老电影啊，光点电影院都在演老电影。有一些很特别的老店，然后它有一大片也是把那样的一个老地方留下来做成一个文创区，还蛮不错的，所以会变成一些景点。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我们内在心灵里面充满情感性的能量所投射出来，一直想要维持在一个繁华都市里面维持一点美好回忆的一个做法。我就蛮喜欢去这些地方的。一个颓圮的老墙面，爬满了那个绿色的藤蔓，你看多漂亮！我就喜欢照这种照片。啊？哪里？安平。是啊，台南最多啦。台南把很多的老地方都留着了。哎，你可以去逛逛啊。啊，你要到台北就去那边逛逛，然后你在台中呢，你就可以到美村路中心街去逛逛。那其实刚刚我们在讨论的这一段哈，念的这一段，就是适者生存、竞争的观念，有没有？所以很多，我们说很多小企业啊，很多这个小商店，他们没有办法存活，因为大超商本钱很低嘛。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发展哈？发展一些就是让所谓的这些大企业们也能开始有所谓的企业良心，好，一起来维护我们整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好，来做一些。我昨天认识一个朋友啊，那他在台东，他们就有一个协会，也许你知道，他们就是专门在推广古典音乐，而且是在台东办一些古典音乐赏析的活动，带着他们那边当地的人，还有原住民哈，就是这个，哎，原住民我们叫什么呀？我们一下想不出来，我们的。什么族？类似像这样的，在台东那里。
卑南族。
台东的卑南族哈。那你知道，那他这个基金会是由一个食品公司董事长成立的，他出钱，他就在那里安排很多的古典音乐的欣赏会，而且是免费的。好，然后在台东那个美丽的池上乡啊，好，办一些这些活动。好，这就是理想主义者，有没有？ 啊。假如说我自己心里在想，假如有越来越多这些有钱的企业家，啊，他们真的啊，像川普嘛，你就拨一点什么钱出来就可以了嘛，啊，你做一点有良心、有文化、好有生命美感的事情，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嘛。啊，可是过去的经济上的啊一个观念，其实真的就是很竞争、很适者生存。可是赛斯提出来的，其实我们每一个细胞之间都要有合作性的冒险。好，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合作，我们每个细胞跟每个细胞都是在一个合作的关系里面，啊，才能够真正的成就大事啊！啊，这我们在下礼拜才会讨论到，下礼拜停课是不是？不对，下下礼拜才停课。好，那我们下礼拜再来讨论这个理想主义哈，好还要更好，价值完成。好，我们今天讨论到这里哈，谢谢大家。